么最后这里呢有一个分享啊，有一个分享，那我其中举了君子九思。我们前半段呢上一次有提到了有四思了，我们现在呢再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面有两个啊，就建立啊，建议的建立思义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愤思难啊。如果我们要生气，夫妻如果说要生气的时候呢，一定要体谅对方为什么他会生气。我们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分享当中呢劳苦的也是一种分享，让对方呢分劳解忧。所以呢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不愉快的我们一定要倾听啊，那么好的呢我们一定呢可以共享。那如果说分享当中一定是这样啊，这也是很多夫妻为什么会吵架。比如说丈夫呢很喜欢分享他的朋友，他今天在外头怎样怎样怎样，做太太的一定会很讨厌，你为什么不分享咱们家儿子呢？先听听看我们家儿子今天考100分，你老是分享呢你在外头的朋友。所以这个分享当中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分享呢首先先跟家里的家庭的分享为第一，然后呢再往外啊，这个太太外头的朋友，或者说先生外面的这个事物朋友。所以分享当中呢都是侧重在家庭成员里头的一个氛围来分享，这样呢比较合理一点。因为呢我曾经楼上的太太呢拎着孩子呢下来哭诉着说，魏太太，你看我先生每到了晚上回来，下班回来以后都很忙，都不理我们母子。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哈，左邻右舍知道他很会修理电器，修理水电水管什么的，他就义无反顾，只要有人请呢他拎着工具箱就到处走，整栋楼呢就在那里呢走来走去帮助人家。他说你看，就是不懂得关心我们母子，我们好不容易下班了，孩子下课了回来了，你看先生还要在外头去。哎，我说这样很好啊，我要是你的话我不会这样，我会觉得说我先生呢热心公益。你看哦，一个说不理不睬，然后我的见解是热心公益，我一定说来咱们一起去看你爸爸怎样为人服务。所以这种心态呢转变好，变化差异很大。我听到以后，我第一个感受就是以先生为荣，他是热心公益，在这一栋楼里头热心公益的一个好先生，然后一定会告诉儿子将来咱们也要向爸爸学习，多为别人付出啊，替人服务是一种快乐的。可是他很难过的是哭着鼻子呢来告诉我先生不爱他们。那请问在座的我们太太的话，你会觉得怎样？同意我这种看法，还是另外那个太太的看法啊？同意我的看法，是因为听了课才同意的。那我们这边呢，这个做先生的呢，你会觉得怎样？是不是这样也很好？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敦亲睦邻嘛，守望相助，这都是好的。讲到这里呢，我也想到我以前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我包粽子，结果呢这个粽子在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一家闻到就会万家香啊，一家煮就会万家香啊，结果楼上楼下说，哎，魏太太你做这个粽子我没吃到。我说好好好，那我就再包啊，就结果呢分了好几次呢，楼上楼下都吃到了，大概包了200多个。那么我去买这个粽子啊，我去买这个粽叶，去买这个米的时候啊，跟那个老板买的时候，他说你会包？我说不要怀疑啊，我会啊。他说哎，别扯了，你会，谁 谁相信？我说你不要小看我，我真的会。因为他看我的样子呢，就是不会的样子，好像是一个贵夫人少奶奶一样。其实呢，结完婚以后什么都要好学，真的要好学。你只要愿意学习的话，你看你的手艺啊，你的手艺就可以让左邻右舍也可以跟你一起分享。所以这个分享，如果我们平常也养成了有这样的胸怀，确实我们左邻右舍都可以打成一片。比如说我们过年有这个回家比较久，然后就有人呢会来这个帮你呢看住你的家进出门户，所以何乐而不为呢？敦亲睦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辅佐丈夫当中呢，分享也是很重要。丈夫的才干，丈夫的才华，我们做太太的都是引以为荣，一定要传给儿子儿女。爸爸有这样的才干，能为人服务，就是我们一家的荣耀，应该要有这样的胸怀跟心量。好，我们再看看，那么做妻子的一定要懂得孝养公婆，首先要明白呢，如何帮助老人保健，帮助老人保健非常的重要。还有老人的思想，老人的休闲啊，老人的思想跟休闲。那么我们在家里呢，当时呢我公公已经有将近60岁了，所以呢就替他报了这个南管啊，让他吹奏去学习啊。这个在镇上呢有这些活动，有举办一些年纪大的老人的活动，做子女的不要忘记他们年纪大了也需要朋友，更需要关怀，更需要有学习的乐趣，还有老伴啊，老人的这些团体呢跟他们一起。那么老人的保健呢，最好的保健啊，我们当时呢的保健就是把他们拉到山下，开车开到山下，让他们慢慢呢步上山上。那么下山呢，对老人来讲呢比较不好，膝关节呢会比较严重的受损，所以再把车子呢开到山上，老人呢接他们下来。所以老人莫学感受到，就是爬山很好，不要爬很高的山，微微的丘陵啊，这样微微的这个丘陵呢是相当好的。那么他们的思想呢，我们也要让他们保持开朗很重要。如果在镇上里头有哪些活动，有外出旅游的这些活动呢，我们都要替他报名，甚至呢陪他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参加的团体呢有亲子旅游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父母，一定要带他们经常外出，跟所有的社会大众，跟老人也好，年轻人也好，一定要打成一片。否则他们闲着没事干，这个会越来越糊涂，脑筋不用越来越糊涂，所以到最后呢辛苦的还是儿女。因此呢在他们年纪大的时候，一定也要经常跟他们开开玩笑啊，讲一些幽默的话。所以呢我回家呢，我最大的特色就是专门讲笑话给长辈听啊，让他们听得很乐啊，听得很开心很开怀。所以呢他们也愿意呢啊，这个听我一些趣事，来大陆啊办这个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些趣闻，他们也都听得非常的高兴。然后呢再把这里呢我所得到的一些，比如说我会做的菜，然后也带回台湾做给他们吃，老人家呢也都会很高兴很快乐的。所以老人的休闲，老人的思想，老人的健康，我们一定要经常关怀着他们。那么原始点疗法呢，我相信李老师是不是有特别为大家介绍了？没有、哦、是我从台湾呢引进这个张医师啊，他过来大陆呢来推广，我们已经办了2期的这个手法啊培训。那么我过去呢因为自己家人啊，年纪大的人呢难免有这个手脚行动不方便， 所以我学了这个张医师的原始点疗法以后呢，我为我的婆婆，为我的嫂嫂，还有为我这个已经过世的母亲做了这些按摩以后呢，都非常的好。那么这个是松筋法啊，我们可能是在四月初四月中旬呢还会再办一期啊。对不起，我不是刻意的来介绍原始点疗法，但是呢，张医师他是因为他的妻子过世，他才研发这一套的。因为妻子原来呢是癌症，癌症呢晚期非常的痛，身体呢非常的痛，据说有一些痛呢可以把一个这个沙发椅的这个皮都可以勾破，这么痛。那么他在这个情形底下呢，他研究了怎样把身上的筋呢，不是穴位，筋呢把它松开。因为人呢会很多病是因寒而起，因为寒冷而起。那么我们知道在医院里头它冷气都特别的强，所以我们的筋呢热胀冷缩的原理以后，它很容易筋紧了以后，身体的五脏六腑不通顺。所以呢，张医师在这种情形底下，太太非常的辛苦，因为做过放疗、放射治疗还有化学治疗以后呢，整个身体呢受到很严重的破损损害，所以他在末期的时候呢就研发了研究的身上呢有12个很大的一个原始的这个点，这个点把它松开以后呢得到很大的舒缓。所以太太呢最后虽然呢命没有保住，但是他的在生命结束的终点之前呢是不会痛苦的。所以他本身呢已经是18年的这个医生了他本来是中医师，不是这个诊疗师。所以他在身上人体的身上呢找出了这些点，在经过6年的临床实验非常的好，所以他发大心希望呢这一套手法能公诸于世。那么我过去呢在台湾我听到以后呢刚好自己呢也想说来学学看发了愿以后马上自己呢就意外发生了这个在做运动的时候呢这个脚骨头呢突然这个啪的一声很大声，然后脚就不太能走路，举不起来，所以走路就是用拖着。那么当时呢前一天刚好我记得我到了张医师那个这个医疗站他的一个基金会里头呢，他刚好有义诊。那义诊呢参访回来以后呢就发心想要来学习，想呢自己是不是也能用自己身体呢来服务社会大众，包括自己的家人。所以发了这个愿呢，自己呢糟糕，已经意外发生了，怎么办呢？嘿，开始想到原始点的本子拿出来就在这个家里呢陪着母亲看电视当中呢，我这揉了按到了两个痛点，自己呢找到了两个痛点，按了差不多10分钟以后，我起来走走看，哎，我的脚呢能抬起来了，所以对自己呢就开始产生很大的信心。于是呢就来到大陆呢举办第一期的这个培训，我自己参加了6天的学习以后呢，赶紧回到台湾去测试看看呢我的技术好不好。结果我的嫂嫂原来膝盖骨非常的痛，不能摸，然后我呢就给她用手指头呢轻轻的按一按，很疼很疼。但是呢我回去5天帮他做完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他说我的膝盖我的关节终于能弯了。然后他的手呢每天晚上呢一定要起来非常的酸麻，起来甩很痛，起来甩半夜要起来甩手，很辛苦。所以年纪大了以后呢，我们的手脚很多都会有病的。那么揉完了以后，我感觉非常有信心。原来我婆婆不让我按，她的关节已经有一个去开刀换成这个人工关节，另外一只脚呢也很痛， 也很痛了，我要跟他按，他说不行，医生说这个已经快要磨坏了，你再跟我按下去我会痛坏了。他不让我做这个按摩，找那个筋把它松开。但是呢，我先把我做好我扫烧，我做了四天以后呢，扫烧已经得到，其实第一天扫烧已经得到很大的缓解，连做四天以后有了效果了，我把这个效果呢告诉了婆婆，婆婆才愿意让我呢来把它松筋。松了以后呢，婆婆呢连续几天脚都很舒服，但是我又回到了北京。那么从这里呢，我证实到了这个原始点呢对人体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家庭的保健啊非常有疗效。那么不需要用什么工具，只有双肘啊，这个双肘双手，然后这个食指啊，用这样就可以做了。那但是呢一定要学对啊，一定要学对。所以呢老人的保健呢非常的重要啊，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如果有碰到心血管疾病、心肌梗塞或者脑溢血的，用这一套方法呢特别能急救，特别能急救。所以呢我们在家里呢难免会有碰到家亲眷属有生病的时候，所以我在大年初二返回娘家，家亲眷属回来有45位，虽然没有全部都让我测试过哈，因为大家呢看得很高兴啊，因为我一个子女呢右手啊这个右拇指啊不能动，因为呢拉伤了，组织没有破坏，但是筋伤了，他用中西医呢去疗哈，去治疗呢都没有用，所以他这一只这个大拇指呢连剔牙齿的力气都没有啊，连拉一个皮包都没有办法，连拿一张钱呢抽出来都没有力气。所以我就说哎，那我来试试看，我就给他按了这个地方啊，不在痛的地方按，在这个地方按完了以后哎，他说我能动了，然后我说你去拿皮包来拉拉看，钱掏掏看，结果会了。所以全家族的人说哎呦真厉害啊，所以呢大家就排队让我做啊，我从下午2点多做到晚上7点没有休息啊，有头疼的有哪里身体不舒服的做一下呢都可以舒缓啊，比这个平常的按摩还要好。所以我们4月份5月初呢会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啊会办这样的课程，那么4月中旬呢也会在澄净河这里呢也会再加开一场手法的培训。那么我们把时间缩短大概5天啊，可以啊，欢迎大家这个咨询一下澄净河教育机构，确实呢非常的好，我个人的家族呢就很好，我先生中耳炎呢我给他按一次就不用药物再擦耳朵的发炎了。那么我自己呢有一次呢醒来这个眼睛的飞蚊很严重，我自己按好然后再起来啊，所以呢可以很多自己疗效的我们确实呢可以做到个人还有家庭的保健非常好。好，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接下来看啊，做妻子的一定要懂得教养儿女，要以身作则，还要好学，还要理性啊。我们这里呢强调的是以身作则还有好学理性，因为前一节课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了如何养育教育子女，那么这里呢我们特别强调要以身作则还要好学。我们知道呢有很多母亲哦结完婚以后非常的忙，不喜欢学习，甚至呢结婚以后呢一本书都没有看过，都没有读过，课外书都没有读过，好的应该要学的都没有学到哦，所学到的就是脾气大然后唠叨，嗓门越来越大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做妻子的一定要记得好学。怎样好学呢？弟子规里头有一句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啊，我们该做的事情呢都做完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学习，与时俱进。什么样的书能帮助我们呢？首先我们挑的书一定要记得， 阳光性的、正面性的、积极性的，我们才看。如果看了以后呢，会让你产生灰心的，不能看。所以过去呢，有一个朋友呢，他跟我讲，他说我很想自杀。我说为什么要自杀？你一定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因为这些书我读过以后，发觉它的副作用呢，会让一个人产生消极的观念，产生人生呢不想活下去的观念。所以我看到了它的弊病。凡是呢有这种倾向的，大部分受到这样的书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在为孩子选择童话故事或者课外读物，一定要选择阳光性的，阳光性的书。哪些是阳光性的书？哪些是阳光性的书？凡是古今中外名人啊，这个奋斗成功，一生奋斗成功的名人传记，我们要买给孩子来看。因为这些名人传记呢，它内容所记述的都是这一些人他一生如何在困境当中如何努力，以后他的未来他是怎样成就的，他的过程呢是非常感人的。因为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是很轻易很顺利的，往往都是在逆境当中才能成就的。所以这些伟人传记呢特别适合青少年来看，我们成年人呢也很值得看。因为这些人的努力，这些人的成功呢非常值得我们借鉴，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所以呢好学的母亲一定会带领孩子呢一起跟你好学。所以我现在呢看到很多在台湾呢有很多很年轻的男士当厨师，很年轻的这个很帅的男士呢，很有气质，而且呢是大学毕业。他为什么能当厨师呢？他就讲到母亲小时候只要在煮饭做饭的时候，一定把他拉到旁边，这是什么菜，这是什么什么，这是什么。所以他从小呢就随着母亲爱做饭菜，所以呢他也学到了这个厨房的手艺。因此呢他虽然大学毕业以后呢，他之后从事的还是厨师的工作，继续研发好菜、健康的食谱。所以呢，我们教养儿女呢，要以身作则，而且呢，要好学，还要理性啊。这个理性呢，也很重要啊。因为很多太太啊，很多太太，她面对事情来的时候，比如说哥哥啊，来跟妈妈告状，弟弟妹妹呢拿了我的东西把我用坏了，妈妈一定会讲，哎呀你是哥哥就让他一点。每一次来呢，哥哥来告状，每一次来母亲都是如此。请问哥哥以后会不会生气，会不会闷气？会。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是母亲要用理性的来教育两个孩子，不能只要求老大一定要这样，老二呢就纵容他。所以这个是母亲应该如何做一个公断的理性的判决，非常的重要。那么孩子如果说在学校呢受到老师的处罚，做母亲的也要理性，也要理性，千万不要去跟老师，千万不要去跟老师做什么争执。我母亲经常告诉我，他们那个时候如果说自己的子女在学校被老师打，回到家里呢，妈妈一定再打一遍，爸爸一定再打一遍。所以呢，以前我们那时候阶段的孩子，只要在学校犯错被老师处罚，回家敢不敢吱声？全部不敢吱声啊，因为你在吱声的话呢，妈妈爸爸一定再拿鞭子伺候你，再打一遍。那么我们现在不是。孩子呢在学校可能老师呢处罚他了，做家长的就出面去争取，为孩子争取公道，其实是错的。 啊，真的是错的。我们在很多教育子女的观念当中呢，我们还是要保持理性才行的。好，那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教育哈，教养儿女，再来呢，在家庭当中呢，我们如何面对家庭危机的处理？那么家庭危机的处理呢，有子女教育出了问题，比如说孩子呢现在沉迷网吧，现在呢早恋了，我们怎么办？先生呢感情出轨了，或者自己呢感情出了波动了，要怎么办？财务方面呢，家里的财务呢出现了问题，怎么办？那么理念共识呢，越来跟先生呢越走越远，怎么办？家庭的人事不合，婆媳不合，跟小姑小叔呢为了财产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怎么办？这是我们如何面对家庭危机的处理啊，家庭危机的处理。我们在座的啊，太太先生，我们家庭有没有危机过？有没有？有没有出现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吧，哈，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哈。但是这些我们列举的都是属于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说子女的教育问题。有的父母呢，有的母亲呢采取放纵，有的母亲呢比较溺爱孩子，那有的爸爸呢就比较严格，比较严肃。请问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孩子能不能教得好？不能教得好。所以呢，一般来讲啊，我的建议是一个半白脸一个半黑脸是最好，一个比较温柔，一个比较严肃。通常呢，温柔的是母亲来办，然后呢这个黑脸呢是爸爸来办，爸爸比较凶，然后母亲呢再来调解。如果两个都很凶就不好，两个都很凶不好，两个都很顺孩子呢更不好啊，这样都不好，都会出问题。那么有一些呢啊，孩子呢他们也曾经这个偷偷的告诉我，在家里呢有两个恐怖分子，请问是谁？爸爸跟妈妈，很恐怖啊，哪里做不好呢一巴掌就会过来啊，哪里呢考试还有成绩哪里不好呢，很容易就先接受到处罚。那么像这样的话呢，我们也要去这个反思一下啊。虽然弟子规有这个三字经有讲啊，子不教父母过哈，子不教父之过哈，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是子不教父母过。所以呢，教育子女呢，我个人从事社会教育工作这么久，我发觉呢，我们父母呢很欠缺的是因材施教这一块，这一块的这个体会。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呢，他已经是非常老实型的，老实忠厚型的，我们千万要记得，你不要再用强压的手段。所以过去呢，有一些学生他已经是非常老实的，自己有犯错自己能反省的，我们轻轻的一瞪眼他就会掉眼泪，你就不要再加言语啊来责备他。所以呢，我们面对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呢是属于嬉皮笑脸的，那我们就要严肃的对待他，他有犯错我们就要严肃一点来教育他。那么我们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守住一个原则。从我们个人来讲，你是希望呢用理来折服你，还是用这个力来让你屈服啊？我们先想我们自己，然后想到自己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况是我们家里的孩子。所以我们都不希望人家是用暴力用这个力道来屈服我，我今天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权威来叫我孩子服从我的教育？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一点，我们到底对孩子，你是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付，来不是来对付，来教育孩子。所以教育孩子当中呢，最怕的 就是父子产生对立，母子产生对立，只要有对立就很难化解，所以一定要记得因材施教非常的重要。你的孩子的才子，他的才性，他的才干，他的勤奋，他的好学程度，你通通了解的。如果你通通了解的，我们才懂得怎样帮助他，他出了问题了，补救他的问题，改正他的缺失。所以呢，教育最主要在长善救失，教育最主要在长善救失。所以我们教育子女呢，这个教育子女，当孩子呢出了问题，我们一定要痛定思痛，懂得因材施教。那过去呢，我在教学当中呢，面对的很多孩子，他们学习有障碍的，凡是我们家里呢有学习有障碍，比如说他现在呢沉迷网吧游戏机，或者说他现在呢很不爱读书，我们千万不要用硬碰硬的方式来跟他产生更大的对立。在这个节骨眼呢，应该是坐下来谈，坐下来谈，让对方呢也有回旋的机会，回旋的余地，然后让自己呢也有沉思的余地。应该这个时候呢建立起比较良好的亲子关系为第一，比如说共同出去旅游，共同出去呢去做义工，去做义务义工，去做义工呢彼此呢拉近自己的距离，这个时候呢比较有好处。千万呢不要拿别人的成就来压抑，来让自己的孩子呢感受到父母呢是拿别人来压制我，希望我非得成为这样不行。所以这样的教育方式呢是不太好的，是不理想的。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发愤图强，但是对某些人来讲呢他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过去呢在教书法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呢基本上学了书法以后很少离开的。那么我们一般会觉得说书法好像很难学习啊，为什么不会说学了以后就想离开不学了，遇到困难就不学了？因为我的心目当中认为每一个孩子都能学得很好。首先这是一个平等的爱心，平等的慈悲。但是呢每一个孩子呢他的知识一定有高低，他的知识一定有高低，跟人的才干能力呢绝对有高低。但是这个高低当中呢并不代表这个孩子呢学不会，可是透过老师的关心鼓励，孩子只要有兴趣，他慢慢的就会学好。所以有的人呢他的学习过程是漫长的，但是他也能达到学到一个境界，好的境界。那么有一些孩子呢他学习的过程很快，他很短他就能学得好。面对学得好的孩子呢，我们可以多一点给他，我们的教学呢就可以跟学习比较慢的孩子呢有落差，可以给他不一样，让学习好的他也有成就感，学习差的他在学习过程当中不会觉得自己差而感到自卑。所以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只要他尽心尽力了，即便才考20分，我们也要鼓励他。因为这是我跟我子女，他是在教书，他刚好呢接到一班呢成绩非常差的，而且是班上这些孩子呢基本上家庭都不健全的。所以当他看到他们的成绩很差的时候呢，他对所有的孩子讲，没有关系，我们20分，下一次你21分、25分就有奖了，25分就有奖。很多孩子呢听到老师，从来在以前到现在没有一个老师呢肯定他们20分也不错，下一次25分就有奖，从来没有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老师鼓励他们。所有的老师都会觉得，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差啊，怎样啦、啊、 都会再拿言辞呢，不好的言辞呢，加压于他们。所以我的子女呢，后来告诉我，他们25达到了，我再来呢，就跳升35，一次呢再加10分。他说一个学期下来呢，然后下学期开始的这些孩子，有的很明显已经到达了及格了。所以你看啊，一个孩子在20分当中，如果我们能拉他一把，让他恢复自信心、学习的信心，这个孩子就有救了。如果他在学习的程度是在低谷当中，我们再浇水下去，再泼冷水，这些孩子呢，就可能起不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爱的鼓励，对需要我们帮助他的孩子，我们千万一定不要吝于施给孩子。孩子需要我们，我们一定要请全力的帮助他。那么这是子女教育。子女教育呢，我们希望呢，父母的教育理念一定要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呢，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呢，孩子也很辛苦，做父母的也非常的劳累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是感情出轨啊，在记得呢，第一堂课呢有讲到，一个妻子呢用很理性的方式，每天等待先生回来，挽救了先生的心。所以如果说我们面对家庭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应该怎样啊？我们上次也有提过，妇女呢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容貌，让先生呢每天看到太太都是美娇娘，让孩子呢看到自己的母亲都像皇后，都像公主一样的美，当然是不可能。可是我们也要尽量让自己呢，第一个身材不要变化太多，这很重要。因为呢，适当的身材呢，看起来还是比较悦耳，比较好看的。那么我们呢，一定也要注意，要注意运动。怎么样运动呢？我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就是甩手运动，甩手往后甩，甩手哈，比如说一、二、三、四，然后最后一个呢，再往下蹲起来，这样。在家里呢，如果你用10分钟甩手的话，可以甩掉你腹部的肌肉。但是呢，我为什么没甩掉呢？因为我一天都是坐着多，一天坐了10几个小时，所以呢就有一个小球。那么我们做太太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我们每天再累的话呢，一定要做运动才去睡觉。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这样呢可以消除疲劳。因为我大概10几年来每天都是早睡早起，2、3点睡觉，7、8点起来，叫早睡早起。一大早睡觉嘛，也是早上起来，所以叫早睡早起，不同的早睡早起。那么为什么能这样呢？就是我睡前呢一定都做运动，最少5分钟，最多10分钟，关起门来做运动。有时候也拉拉脚，拉拉腿，然后呢也学了太极拳，把太极拳的几招运用出来呢，这个云手或者说甩手都可以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保持自己的身材呢不要有太大的变化啊。因为一个人呢，容貌呢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但是呢不要野艳啊，不要这个打扮的这个非常的妖艳也不好。可是呢，这个淡妆，施一点淡妆呢也是必要的，每天在家里也是要如此。所以我即便在家里的话呢，我也是穿得很整齐，出门倒垃圾呢也一定要穿得很整齐啊，只要离开我的家门呢，我一定穿在很整齐啊，出去呢一定不穿拖鞋啊，即便是倒垃圾倒垃圾呢，我也是穿戴整齐下去。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呢有一个身份，有一个威仪，代表一个人能自重 啊，能自己尊重自己。所以呢，我们做太太呢，一定要自尊、自重、自爱，啊，要爱自己，就要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容貌，爱自己的身材，不要变成汽油桶，啊，因为汽油桶是一个桶嘛，啊，一个桶，也一定要注意哈。那么这是预防感情出轨，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哈，注意到自己呢有没有经常关心先生。如果我们经常呢忽略先生的行为哈，忽略先生的这个言行举止，那我们万一有出现这种情形呢，我们不能怪谁，只能怪自己。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先生的衣服穿着，我们可以看哈，因为男人要变，你看他的发型，如果他会去烫头发，表示已经变了，变花心了啊。原来呢都是这样，如果他原来穿着的都是很素色，突然开始喜欢穿花色的，你要开始怀疑啊，这都已经内心起了很大的波动了。那么如果说这个身材呢开始在量腰围，说哎，我最近的这个穿哪一件呢比较好看，你也要注意的，他有没有偷偷出去约会。这是做太太的呢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要善于观察先生的一举一动。好，其实这个敏锐的太太呢是眼神一抛过去就晓得先生有没有干坏事。好，因为一个人如果经常心存着正气，一个人如果有正气，你的孩子呢如果看到母亲了啊，你眼神呢一抛过去，他一碰到你，他今天有做坏事碰到正气呢，他就会很不自在。所以呢我们对丈夫也是一样，如果太太呢一身充满了正气，还有贤惠、有智慧、有端正，那么丈夫呢即便有做了一点不对的话呢，遇到你的目光也是会畏惧的啊。所以呢很多事情家庭生活点点滴滴我们都要提高警觉。做一个太太呢提高警觉并不是到处怀疑先生啊，这也不对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做一个有智慧的女子，这样呢我们的生活才会幸福美满。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谢谢。